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学过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mercy？ 哎，我记得好像之前呢，跟小哲哥哥在节目当中啊，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经呢跟小朋友有讲过怜悯这个特质哈。那当时就有提到这个英文单词就是 mercy， mercy。那花姐姐其实很喜欢mercy 这个字哈，因为我觉得被怜悯的人呢，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人家为什么要怜悯我？但是花姐姐现在觉得哈，如果今天有人怜悯我们哈，那也表示说他可能呢也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恩典哈，那表示他对我们的一些同情，可能我们遭遇了某些事情，所以呢怜悯这个字呢哈，它真的是一个蛮被祝福的一个字哈，所以我希望每个小朋友我们都可以学习正确的来看待 mercy 怜悯这两个字哦。
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的是怜悯这个好品格，怜悯而非冷淡。好，怜悯呢，其实它是讲到，就是说，为了要医治呢别人的创伤，而愿意呢付出必要的代价。好。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好每一天都会有很多挑战，那在一些日子里面，我们也会面临着很多重要的一个好日子，好就可能会接受到很多创伤。像花儿姐姐呢，好就是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妹妹，好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创伤，那我们就很需要被怜悯，好帮助我们。那怜悯呢而非冷淡，那花儿姐姐说，哎，好邻居啊，就是把这个怜悯呢付诸行动的人，哈，你就会觉得，哎，他好像就是你的好邻居的感觉哦。好，那怜悯呢，他必须要学习谦卑的付出。啊，那什么叫谦卑呢？谦卑就是呢，哈，我们认为，个人的成就都应该是归功于别人了，因为呢，我们的生活啊，不会呢，这个离群所居啊，就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呢是脱离不了别人的，哈。那花儿姐姐刚刚前面又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痛苦跟这个需要嘛，哈。所以呢，其实我们呢都必须哈，透过别人对我们的怜悯，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用怜悯呢去安慰别人。再来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尽责的去行动。好，什么叫尽责呢？尽责就是我们可以明白别人的期望，而且可以切实的做到。好，那么尽责呢，它会帮助我们的怜悯呢，哈，会有聚焦的一个功能，哈。那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需要嘛，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去忽略呢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去满足别人的一种恶习了，哈。好，所以呢，要学习尽责。啊，也就是明白别人的期望，并且呢切实做到。好，再来呢，就是我们要恳切的关怀。哈，恳切的意思啊，就是用光明磊落的一个动机，努力去做正确的事情啊。那有一些人呢，觉得怜悯就是捐钱啊，就是把这个钱呢捐给了慈善机构，或者是呢需要这个钱的穷人。那事实上呢，其实一个真正有怜悯的人呢，他会设法直接呢在别人生命当中去做投资。哈，也就是说呢，他不只是呢真的关心他周围的人，而且他也付出了时间、金钱还有这个精力呢去满足真实的需要。哈，所以呢，这是怜悯的这个定义啊。那当我们呢要培养这个怜悯特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注意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停下来帮忙。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细心的聆听。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澄清我们的反应。好，第四个要参与。最后呢，就是要医治创伤。花儿姐姐稍微解释一下哈。那培养怜悯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停下来帮忙。好，因为呢平常的生活非常的忙碌，所以让我们很容易呢忽视我们的家人、社区还有职场的这个人际关系啊。那把认识跟了解家人还有邻居以及同事呢要视为优先，小朋友就是同学了哈，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去观察并且去回应他们的需要啊。那管理自己还有财务呢，是我们有时间跟金钱可以去让别人受益啊。好，第二个就是细心的聆听哈。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呢找出真正的需要，而且我们可以帮助人彻底去考虑他的处境，然后积极的去回应。那再来就是澄清呢我们的一些反应哈，认清我们的责任，并且合宜的回应。那有些这个需要呢是必须由某些人去满足的啊，或者是用某些方法去满足的啊。好，再来呢就是要参与啊，不管是在家里面，或者是我们跟隔壁的同学在交谈，或者是我们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哈。那其实呢我们要学习参与在别人的生活当中。不管是生病的，或者是被抛弃的，或者是不知感恩的人，好，其实他们都很需要被关心啊。因为怜悯呢是不在乎这个好的感觉，而是在乎呢不计代价的要实际委身呢去帮助别人 哈。好，最后呢就是医治创伤，好，因为医治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有些事情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以前的一个光景啊，就是以前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怜悯呢，它就是我们要不计这个结果的忍受挫败，并且呢要在别人身上去做投资哦。好，所以小朋友呢，其实你可以从几个问题当中啊去思想这个怜悯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停下来去帮助别人呢？好，小朋友你怎么去腾出时间去帮助别人呢？还有你会不会去聆听别人所说出来的问题，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在他面前呢成为一个好榜样呢？还有你能不能够找出你自己呢在某些环境当中的责任呢？以及呢当你身边不管同学或者是家人他们感受到痛苦跟困难，你是怎么样的介入其中呢？最后就是你是如何去忍受挫败，并且继续的在别人身上去做投资呢？
一道星光，画出星。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品格学习上面，我们学习的就是怜悯而非冷漠。好，那现在花儿姐姐呢，要讲一个历史人物，来，我们看看呢，她在怜悯的这个功课上面，她是怎么做到的啊？好，那这个历史人物呢，她是一个提灯的女士。哎，提灯，小朋友，你想说提灯是什么东西呢？哈。好，这个人呢，其实他的名字小朋友应该会非常的熟悉了，他叫做南丁格尔啊。好，南丁格尔呢是在1820年的5月20号啊，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呢，好，这个两年的蜜月期快结束的时候啊，那就把他生下来了。他是生在呢意大利的佛罗伦斯。那当他们回到了英国之后呢，他们有时候会住在艾伯雷公园，有时候呢会住在里赫斯特。那么南丁格尔的爸爸呢，他是不管这个社会的压力啊，他就教导这个南丁格尔去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还有意大利文、历史、哲学跟数学哦。那么南丁格尔在16岁的时候呢，因为他受到呼召要成为一个护士，他跟他的妈妈呢就常常去看穷人，很快呢他就开始独自的把一些食物还有必需品啊送给这些穷人，他也花时间呢去照顾这些邻近的病人，即使呢家人不太赞同的情况之下，他想成为一个护士的愿望啊仍然是每一天不断的与日俱增的。后来呢，他遇到了一名国会的会员，叫做悉尼·赫伯特，还有这个悉尼·赫伯特的妻子丽丝·赫伯特。那这一位呢，悉尼·赫伯特呢，他是医院改革的一个主要的代言人哦，所以呢，他说服南丁格尔的父母啊，让南丁格尔去追求医学的这个训练。在1851年的时候呢，他在德国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两年之后呢，他就担任了伦敦上哈雷街贵妇人医疗所的这个主管哦。好，在1854年的时候，英国的百姓呢，他们听说英军在战地医院恐怖的一个状况。那时候呢，赫伯特他是英国国防部部长啊，他就派那个南丁格尔呢，带着38位受过训练的护士呢，前往了克里米亚。而当他们呢抵达了斯库塔利医院的时候，发现这个补给品的数量很少，卫生的情况很差，发炎的情形呢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而病人呢却是一传一传的送来。那军医们呢都认为这些护士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跟侮辱哦。南丁格尔就指示护士们呢去做他们能做的一些清理工作，来减轻病人的这个苦痛。但是呢情况真的是坏到了一个地步哦，这个医生们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接受了帮助。南丁格尔重新的去整理他们的补给品，并且呢去监督这个彻底的去清洗这个房间跟器材。结果在缺少了通风的设备以及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漏水又加上了过度的拥挤，哇，造成这个死亡率很高。那年冬天呢，其实有4077名的士兵他们都去世了，而死于这个伤寒症啦、痢疾啦，或者是霍乱的人啊，比这个在战场上受伤死亡的人还高出了10倍。那么从英国来的这个卫生队呢抵达之后啊，他们就修理了这些通风设备还有排水系统，那么死亡率呢才因此呢降低了。好，经过了3年的剧烈的工作、困难的生活条件，以及呢他自己跟克里米亚热病的这个挣扎，南丁格尔呢返回了英国，他为皇家的军人健康委员会去编写了1000多页的一个报告，而他呢强调健康的生活条件跟医疗卫生的一个重要哦。虽然南丁格尔的健康呢是日渐的衰微，那么他在1860年的时候呢，他就创立了南丁格尔护士的训练学校，而他训练出来的护士呢出路都很好，甚至远在美国都很受欢迎呢。后来呢，朗菲罗呢他就用一首诗呢来纪念南丁格尔的辛劳，他说，看哪，在那悲惨的时刻，在隐约的幽暗中，我见到了一个提灯的女士在病房间里面往返奔波。好，所以呢小朋友， 这个提灯的女士哦，不是呢她在大街上提灯，而是呢讲到她在医院里面，因为她提灯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啊，让这个诗人就感叹，就是说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去关心这些呢她所看过的病人。但在大自然界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跟斑马呢来学习怜悯的这个功课哦，因为呢斑马他们呢就是会让别人受益啊，然后他们也会去澄清他们的身份哦，因为他们是有条纹的哦，而且他们也可以留下来帮忙，绝对不会撇下那些受伤或生病的斑马哦。最后啊，他们会团结一致，透过他们的嘶声或者是高音的这种咆哮以及肢体的语言来跟其他的斑马沟通哦。
但我看不清他真实面目，怀抱希望导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地冲破铁幕，心中印象已渐渐模糊，让我看不清他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
好，小朋友，其实呢讲到怜悯的这个历史人物就是南丁格尔啊，花儿姐姐呢就想到了这个护士节，不晓得小朋友会不会想到护士节呢？好，国际护士节呢，好，它是为了要纪念近代护理学以及呢护理教育的这个创始人，就是南丁格尔呢所订定的哦。好，那刚才呢花儿姐姐已经花时间跟小朋友讲到南丁格尔的故事了啊，那我们都知道呢佛罗人斯南丁格尔她是英国的一位女护士，然后呢在1854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的战争当中，就率领着38名的这个护士到前线去参加这个伤病员的一个护理工作，也建立了医院呢管理员的制度，也提高了护理的品质，使得这些伤病员的死亡率可以得到迅速的下降。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